好，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27章哈，民数记第27章。我们上礼拜讲到民数记第25、26，上礼拜两章一起讲哈，最主要是说26章有关于他们第二次点数。那第二次点数当中，虽然很多人名很多数字，我们好像就是这样子看过去，但是有几个地方我特别跟大家提出来，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在马拉西的支派当中，我们好不好翻到第26章这个第29节马拉西的众子孙然后我们看第32节33节他说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西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俄拿挪儿荷拉密加还有德瑟，这有五个，他有五个女儿但是他没有儿子所以在26章的时候帮我们记载说马拉西的宗派当中有五个有一个叫做这个西罗非哈，西罗非哈他没有儿子，他就有五个女儿，所以在他讲完26章以后，他27章一开始就要来讲说西罗非哈的女儿。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一下，就是说神虽然他没有儿子，但是神在点数百姓的时候还特别把这个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把她名字记载在上面可以看见在第一次点数的时候，他有说以色列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男子男丁计算总数，但是他第二次点数的时候他却没有写男丁那这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如果你那个宗派，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没有男丁的话那个神把这个女儿的名字也记载在下面。所以从27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属约瑟儿子马拉西的各族，有亚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叫做这五个名字记载在下面五个名字记载在下面。那这一节圣经，你看第一节圣经27章第一节，跟我们刚才所读25章，那讲错了26章他讲马拿西的这个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你看27章第一节他写的很长很长很长，跟26章的当中的记载只有写说什么西罗非哈的女儿，但是在27章的时候他说什么，第一个字说属，所以那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就说属约瑟的儿子。我们知道雅各的12支派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对不对？那约瑟后来约瑟的支派就分成他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拉西，对不对？一个是以法莲所以他说从一开始他就说，你看他说属属这个约瑟的儿子，然后下来是什么马拿西，对不对？马拿西是其中一个儿子嘛，另外一个是以法莲，然后一直下去点，我们就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祖父，到后来是什么西罗非哈，然后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说家里一定都有男丁，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他终于没有男丁，没有男丁的时候他有五个女儿，所以他现在五个女儿要去求什么，求产业，其他的都是什么，都有女儿，但是马拉西支派的中间好几个一直到后来他没有生儿子，只有生女儿，可见他现在要去跟神求的那个产业，他是什么，他是属哪一个什么宗派的。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说照着人丁的男数来算，给他多少人就分多少产业，对不对？人多就分多，人少就分少，但是中间我们还知道说人多分多，人少多分少，那个是什么，人的责任，你生养众多就分得多，你生养少，对不对？你的生命的宽广度多大，你的分的产业就多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说你是你的那个宗派他就按抽签，对不对？但是这个宗派这个宗派属约瑟的马拿西的这个宗派，他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这时候他的女儿就在第二节他说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的面前说，我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党 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没有儿子，为什么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从族中除掉呢？求你在我们的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哈、五个女儿哈、他们这时候他就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的面前，还众首领的面前，他开口说话，他说我的父亲死在旷野。所以祭司就告诉我们什么，他上一代已经死在旷野，他们这是下一代。他说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就是说当可拉党在攻击耶和华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参与这些犯罪的事情，他把他撇得很干净，所以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从族中除掉呢？但是你要知道，他虽然没有参与可拉党来攻击神啊，但是多多少少他还是有犯一些什么自己的罪啊，所以这些女儿在替他求情的时候哈，他这个时候哈，他特别强调，他说他的父亲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啊，虽然不是在可拉党攻击耶和华的这件事情，但是他还是一个罪的身份啊。但是他这个时候为他求的时候啊，他为他求产业，最主要的我们可以说看见说他没有儿子，你看那个为什么那三个字。为什么？就是说他的理由啊，他的 complain 的理由，他抱怨的理由，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儿子啊，那也没有像可拉党这么犯这么大罪，但是还是有自己的罪。虽然是这样子，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你就把他的名从族中除掉呢？所以最主要他求的，你看他虽然是求一个产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更重要的他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你把我父亲的名字从中间除掉？所以可见他最主要是什么名 ？OK， 因为他的名字一被除掉的话，他就没有在这个什么宗族里面，他就不是什么，因为约瑟的前面是什么雅各，对不对？雅各生十二个小孩，约瑟是中间。雅各以前呢，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他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看他们其实他重要的不在乎什么产业，重要的是在乎什么名。什么叫做名？你不是我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名利的追求名利的名，而是说名分。名分就好像说你今天基督徒哈，你的地位已经没有了 OK， 就好像你的基督徒哈你已经不被记载在生命册上面的这些东西，这个名分是更重于你的产业，这些关于钱的事情或者关于土地的事情啊。所以名分非常重要，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因为他没有儿子，你就把他的名分除掉吗？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他的五个女儿哈，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如果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求这些东西啊，可能不见得照着神的旨意来求。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求神的啊，是求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利益了哈，为自己的利益求的话，可能我们是什么照自己的意思来求，来求神，来求这些利益。但是我们看到这五个人，他们所渴望的，他们所求的，不是为自己求，乃是为他的父亲来求，乃是为他们的家族在神的整个这个地位上面的名分来求。可见如果照一般的规矩的话哈，他们到这个地方五个女儿，对不对？一个儿子都没有，就什么就中断了，他们就不能延续下去了，他们就不能延续下去。OK， 他就不能延续下去。可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为什么我们一直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又是约瑟，又是马拉西支派，我们一直要传承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生命的传承，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女儿的时候就断掉了。可见神的心意后来有没有答应他？我们可以看到有答应他。可见神的心意是本来就是要让他们延续他们什么这个宗派的生命啊，就是要延续这个宗派的生命。所以比方说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时候 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不再说什么有分什么啊男孩子女孩子，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神的生命上面有没有传下去？那你要怎么把你神的生命传下去？你要怎么传下去？在你的，我们看民数记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应用到今天，你要怎么把这个生命传承下去？啊？
叫子女也去接受
啊，叫子女也去接受，所以是借着什么？借着家庭，对不对？你的生命借着家庭，叫子女也去接受神。你把子女带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 ？OK， 你也是把生命延续下去，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什么？不希望他的产业因为没有女儿就断掉了。神的生命也不因为说你自己信了以后，你的儿子就断掉了，就没有相信上帝了。所以神，我们这第一个哈，第一个可以 apply 到我们，应用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是家庭，还有第二个呢？家庭就是包，当然包括什么？包括你的儿子，包括你的父母，对不对？你的这些。第二个你要传承下去的在哪个地方？啊？我们如果说啊，亲戚也是包括你的家庭。第二个是在哪里？你跟你不认识的，你要从哪里借着哪里传承下去？啊，借着教会，对不对？教会是生命的传递嘛，对不对？你借着教会把这个生命，只要有人进到教会里面来，或者教会出去传福音，你也把这个生命传递下去。因为把生命传递下去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哈。所以既然是神的旨意的话，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就会允许他，神就会允许他。可见在这个时候，哈，他说啊，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你就把他的名字除掉。啊，你就把他的名字除掉。神答应他，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求，乃是为他的父亲求。不是求那个最重要的，不是产业，最主要是他什么名。但是有了名，产业自然而然会跟上，对不对？所以你在神的生命册上有份，自然而然你的产业就会跟上啊。啊，不是说我只求产业，我不要名字，而是说我们先要有名字，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那个产业自然而然会跟上，自然而然会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这样子的时候，他说他求产业，那我们今天哈，我们看到说，今天他说，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我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他说希罗非哈的女儿，希罗非哈的女儿，啊。我们看，照理说，在过去的时候，只有男人能够承受产业，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尊重女人的请求，神尊重女人的请求。他说，当时是按着家族宗室来，可见在教会里面，哈，我们要把这个生命传承下去，乃是什么？谁有生命的？我说当时哈是那个样子，对今天呢，你要什么？你要借着基督把生命传承下去，对不对？借着基督把生命传承下去，好，那我们来看哈，他这边说五个女儿啊，五个女儿到神的面前去求。今天有时候哈，而且是一些男的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哈，就会觉得说，那是哦，原来我们当时我们是可以得到产业，然后你们这些女孩子是得不到产业，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今天应用到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上面呢？啊，你看哈，在我们男的哈，啊，我们男的哈，从出生的时候哈，我们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男的，大家都会回答是男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男的，对不对？神创造我们是男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
不男不女
啊，哎，好，这边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他说希罗非哈的女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面前呢，哈，我们都应该哈来向他求什么？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阿们。不管你是男是女啊，因为什么叫做女人呢？哈，什么叫做女儿？女儿就是比较什么软弱的，对不对？什么是你已经是比较软弱的。那世界上男人软不软弱？一样软弱。所以你跟在上帝的面前，只有谁坚强？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刚强。男人也是软弱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希罗菲哈他有五个女儿，他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那个名字跟产业。今天如果你是男的话，你也是要像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因为我们都是好像什么女那个圣经上面不是有说女子父为男人吗？对不对？啊，其实话又说回来，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啊，新造的人之后，我们大家都有那样子，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像女人这么的软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性别上面的女的，而是说什么，你在主的面前哈，你都是软弱的 ，OK， 你都是软弱的 ，OK， 因为，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如果是基督的话，对不对？女的是谁？女的是教会嘛，对不对 ？OK， 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教会哈，甚至愿意为教会舍身啊，以弗所书啊，就好像先生爱太太，对不对？记不记得？所以他为什么写在那个地方？因为在希腊文上面哈，教会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是阴性的。我们上次讲过，哈，教会那个字哈是阴性的字。不是阳性的字，所以基督爱教会，甚至愿意为教会舍身，这个是阳性的，这是阴性的。基督是阳性的，这是阴性。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好像是这个女子一样的表征哈。虽然我们的性别是男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弱者一样，唯有基督刚强，唯有我们都应该像希罗菲哈这样子女儿的生命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渴望啊，渴望来求神的产业啊，渴望来求神的产业，否则的话哈，我们这些男的哈，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跳过去，哎。把这一篇拿去给太太读，说，哎，你看你们女的哈，这个时候其实有些人在讲说，这一篇哈，其实是什么男女平等的，从这个地方他们常常会去引用的地方了哈，引用的地方哈 ，OK，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真正的求是他求他的名分在什么，在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延续的生命上面，所以神就什么同意他所求的，对不对？啊，神就同意他所求的啊。神同意他所求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神同意他所求，所以最主要的是说我们哈、啊，我们要在求产业的时候，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应该有像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一样，有这样子的渴慕神，在名分上面要把我们保持住，就好像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得着生命。啊，都要得着生命，所以他刚才讲说，第一节讲说属耶稣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想这么长，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得着生命要有经过这一些管道，什么管道？就是你要连你的关系哈、啊，要连在这个家族的这个管道上去，就好像说我们得着生命，我们的这个关系哈、啊，要连在主耶稣基督上面。啊，如果你没有连在那个上面的话，哈、啊，哈、啊，你没有办法得着，哈、啊，哈、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啊，这个要写这五个女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连下来，这中间哈、啊，他的父亲祖父是谁哈，玄孙是谁，名字通通写上去，所以哈、啊，有时候读27章第1节，好像觉得说，你就直接讲那五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就好了嘛。但是他为什么写这么多啰里啰嗦干什么？最主要就是说他的那种 connection 不能断掉 ，OK？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第5节哈、啊，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什么叫做说的有理？就是合我心意了。合我心意了，他说的哈、啊，正是我的心意，意思是说讨我的喜悦了，因为这些女人哈、啊，知道他的父亲没有儿子，他会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求什么？他的名字不能把他除掉，不能在他的族中把他除掉，所以说的有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讨我的喜悦啊啊，因为神要让他们自己下去，那神要让他们这个啊的这个生命要延传下去，所以你看他一样的求哈。对不起，我们再继续读。他说：“你要在他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的父亲的产业分给他们。”其实是什么？本来就是属于他父亲。希罗菲哈 这些产业本来就属于希罗非哈，只不过是他因为他生不出男的，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些拿给他，你要拿给他。所以你看看，你看看他那个第四节哈，他说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什么我们产业，意思是说那个产业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生男的，好不好？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我们继续读下去哈，没有关系，我们先跳过来。这当中我唯一一个条件呢、啊、哈，唯一一个条件，因为他们那个支派对不对？你看哈，他那个十二个支派下来，对不对？啊，十二个支派下来，他都分得好好的。比方说这边有这一份哈，然后第十一个支派有这一份，然后第九个支派，对不对哈？我就不写名字了哈，每一个支派都有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对不对？好，那你这个支派当中，如果这有生五个女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五个女的，她因为她爸爸没有生男的，所以她五个女的，她得了这份产业啊。比方我画起来这份产业，好，有五份这样子的产业，对不对？五份哈，五个。那这五个女的哈，如果以后嫁了怎么办？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五个女的如果这个嫁这里，这个嫁这里，这个嫁这里，所以她嫁过去以后，她这个产业就什么，就跟着过去啦。所以耶和华神本来要给他固定的这份产业，但是因为你分完产业以后，你们开始通婚了，然后他嫁过去，然后他就比方说这个嫁两个女儿过到这个支派，这个嫁一个，对不对？一二三，那这个嫁，那总共十二个支派，那有的支派你没有嫁过去的，这五个嫁过去，那怎么办？比方说第十一个支派嫁两个过去，他就多两份了，对不对？怎么办？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哈，好，我们先翻到后面36章。如果我们下次讲到36章，我们就跳过去这个地方不讲哈。36章第8节，啊，对不起，第6节。36章第6节，他说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首领的人有说的有理，对不对？说的有理哈，就是刚才说的照我的心意。他说论到希罗非哈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因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这个支派归到那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守各支派各宗族支派的产业。第8节，凡在以色列支派当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的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们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个支派归到那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人支派要各守各的产业。所以我们刚才那个问题有没有得到答案呢？对不对？很轻松，不可以嫁过去，你再怎么嫁你还是嫁到这个宗派，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你固定的产业在十二支派通通安排好了。所以当时是这样子的规定哈，所以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嫁到别的支派，不能嫁到别的支派啊，不能嫁到别的支派。所以那是在36章的地方跟我们所说的哈。然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个27章，他说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哈，他这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哈，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条例哈 ，OK， 变成一个典章，变成一个例律哈。你看哈，他说，如果你没有儿，如果有儿子的话哈，你的产业就给儿子，对不对？如果没有儿子，他给谁？我们来看，他说，如果没有儿子的话，把他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如果没有女儿，给谁？啊，弟兄，所以是，应该是。啊，父亲的弟兄，对不对？啊，父亲的弟兄，所以应该是父亲的弟兄是你的叔伯伯，对不对？叔叔伯伯，对不对？然后他说，如果没有弟兄的话，给父亲的不是哦，
他祖宗最亲近的亲属，
至近亲属。OK， 所以你看看他这样子的安排哈，这样子的安排哈，让我们看到啊。因为有这样子的安排，到最后的时候他说至近的亲属，因为有这样子的安排哈，我要告诉分享一件事，他把谁带进来了？对，他把路德带进来了，有没有看到？因为路德就是这样子的，记不记得路德是哪里人啊？摩押女子，对不对？摩押是谁的后代？ 啊，罗德跟他的女儿，对不对？乱伦，对不对？所以摩押是什么？哈，所以当时你看哈，路德哈，他的先生不是死了吗？所以他当时跟谁？跟波阿斯。没有，还没有。他当时跟他有一个至亲的亲属，对不对？他这边有一个至亲的亲属。照理讲起来，他应该是什么？他的产业应该是什么？其实不是路德的产业了，路德先生的产业了，对不对？因为路德先生的产业，他伯利恒让他搬到那个摩押地区嘛，所以他那个产业哈，因为他先生死了嘛，对不对？所以路德怎么办？他至亲的亲属要去把他赎回来，但是他给他讲说，如果你要拿到那个产业的话，你要连这个女人也要什么一起嫁过去。那这个至亲亲属说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波阿斯就跟他说好，因为他必须要遵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儿子女儿叔叔伯伯兄弟到最后至亲的亲属，所以波阿斯就先问他，就他不要嘛，他不要就把他断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至亲亲属就什么 let her go， 让他走，所以就变成路德跟波阿斯，对不对？路德跟波阿斯生了谁？俄贝德，对不对？俄贝德生谁？啊，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谁？大卫。耶西生大卫。所以你看哈，因为有这个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产生什么？把整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哈，可以传承下来，给他带下来，啊。给他带下来 ，OK， 好，给他带下来。所以我们刚才所看的哈，是在这个这个路德记这个地方哈，这个没有关系，我是准备给大家看一个那个这个哈，我们给哈路德记，从路德记这个地方来。那波阿斯哈，对不起，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啊，波阿斯是什么？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了，这个是外邦人哈。摩押是外邦人，好，摩押是外邦人。那大卫哈，OK， 我们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跟，其实 ，OK， 我们一起翻到哈，这个很好玩哈，我们一起翻到，你看哈，跟我一起翻到这个，因为我们讲到大卫嘛，对不对？啊，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哈，你看哈，他这个地方说雅各生约瑟，对不对？好，我写用绿色写在这里，雅各生什么？约瑟，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哈，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大约有多少？30岁。依人看来，你看那依人看来那句话哈，其实原文是说按着律法了，按着律法哈。依人看来哈，他是约瑟的儿子，对不对？哈，然后什么？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约瑟是西里。西里的儿子，你有没有看到？来，你看哈，马太福音说约瑟是雅各的儿子，路加福音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到底约瑟是谁的儿子？所以这时候就会有问题出来啊。其实约瑟是雅各的儿子，那路加福音写约瑟是西里儿子。照依人看哈，就是照律法哈，因为西里哈没有生男的，所以西里生谁？玛利亚。但是因为她嫁给什么？约瑟，所以约瑟变成西里的什么？按律法来看，依人来看 他是他的儿子，其实他不是他的儿子。他西里只不过那个什么约瑟哈，约瑟是应该是说约瑟是西里的什么半子啊。我们中文不是讲半个儿子吗？所以约瑟应该是西里的什么女婿了。约瑟不是西里的儿子，约瑟是照，因为马太福音是在讲君王，所以马太福音讲男的系统，路加讲人子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很 sure 说约翰是雅各的儿子，但是路加福音讲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其实应该是约瑟是西里的什么女婿的，应该是约瑟是西里的女婿啊，其实应该是他的女婿。所以我们从第三十八章可以看，因为他没有女儿嘛，他没有儿子嘛，所以他就用女婿来那个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什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到啊，那你等一下，我再把这个擦掉哈，这个是帮助大家哈。其实，在你的这个什么，我只是花一些时间讲过去就好了哈。好，所以你看哈，啊，雅各上面雅各点点点点点，他是所罗门王的后代。OK， 那这个西里这边哈。点点点点点，他是拿单的后代。OK， 那不管拿单或者所罗门王，他们都是什么？大卫的后代，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OK， 好吧，这样子就很清楚了。所以都是什么？大卫，然后接这边大卫，对不对？我写两边了哈，因为黑板比较小，哈。OK， 大卫接这边大卫，大卫耶西，耶西俄贝德，俄贝德上面是波阿斯，哈，波阿斯上面一直往上写是犹大支派的。OK， 是犹大支派的。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提这些，虽然跟你没有什么，怎么讲，你日常生活中你也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哈，但是最主要是让你们看见其实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下来的，不管他是什么约瑟那边或者是玛利亚这边，通通是什么，通通是从犹大支派下来的，通通是从犹大支派下来的，好不好？好，那这中间有一个就是好，最主要你要记得西里的女儿是玛利亚，那他的儿子，所以他是他的约瑟是他的女婿，但是圣经上面记载是他的儿子了，不再记载他是他的女婿的，好不好？不再记载他是他的女婿的，好不好？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继续往下，这个很好玩哈。而且你知道西里除了玛利亚一个女儿，还有另外一个女儿，你知道吗？啊，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哈，回去查哈，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她死的时候，她的耶稣的母亲的妹妹来了，耶稣母亲的妹妹是嫁给谁？嫁给西比泰，西比泰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谁？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所以雅各、约翰是谁？耶稣的什么门徒？其实他们两个是耶稣的什么表兄弟？因为他是他阿姨的儿子 ，OK， 因为他是他阿姨的儿子，好，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比较清楚了哈，好像是牧师跟你讲这些，好像是他的名字叫撒罗米啦，他有一个玛利亚有个妹妹叫做撒罗米，撒罗米嫁给西比泰，西比泰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约翰雅各又变成是他的门徒，所以是他的表兄弟，是他的表兄弟啊。那你会问说，那个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是以利沙白的儿子，以利沙白的先生是谁？以利亚撒，他是什么？他是祭司，所以他是从什么族来的？什么支派的？利位支派，哎，利位支派的，所以他们那边是利位支派祭司哈。我们在下期会讲到利位支派哈，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民数记哈，你把它记起来就好，所以你下次你就不会害怕，因为你很清楚了哈。好，耶稣的家谱你很清楚，他是从哪里来哈 ？OK。OK， 我们再下去哈，时间的关系，他说什么？从第十二节他开始，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上观看我所赐给你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必归到你的列祖，像你的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令，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旷野加底斯米巴水。哇，这个时候听了什么好 sad 啊，好sad， 他叫你去看，然后跟你讲说你不能进去哈。你看哈，有几个 keyword 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上这个山上，就他说什么观看， 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就好像我对着丁先生讲说，你来看，我叫你看我所赐给另外一个人的地啊，但是你哈、啊、怎么讲，你看了以后哈、啊啊，你就必归到你的列祖。哇，所以听了好 sad 哈、啊，摩西听了会不会很 sad？ 心想说我怎么讲？他那时候120岁了，所以他那时候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哇，他们闹的时候，他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他过了，对不对？那到后来居然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他跟他说说产业，你看我只是前面的人的产业，这些通通是分给以色列人的。你看了以后哈、啊，你必须要归到你列祖，因为什么？最主要一个原因，因为他违背神的命令，他击打磐石，第二次击打磐石 ，OK， 在涌水之前他没有尊他为圣，他在这个寻的旷野击打磐石，那时候那一次他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你们觉得摩西违背神的命令，神就不要他了吗？啊？那神就让他死了。摩西，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进入美地啊，对不对？我们要出埃及，对不对？还进美地啊，对不对？然后对把出啊过红海，对不对？啊，然后过什么约旦河，然后进美地，对不对？这是基督徒，对不对？从得救到成圣，整个的那摩西一半而已啊。
他更好的地，
他到更好
新
哪里？
新天地，
到新天地，你怎么知道他到新天地？
因为后来他出现了。他不是跟耶稣一起？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记得，摩西虽然在这个时候，啊，他没有进去美地，没有进去迦南美地，但是他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是有份的，因为在马太福音，他跟他讲说什么？那彼得不是说，哦，看到以后我建了三座棚，一座给摩西，一座给谁？以利亚。一座给耶稣，所以当时他是跟着耶稣一起显现在变相山上面，所以他虽然没有得到，没有进去迦南美地啊，但是他进入了国度，好，在马太福音写得很清楚哈，所以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好，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 ，OK， 好，然后这个时候啊，对我翻一个地方给你看，我们看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五节。我想带大家看看摩西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啊？生命记三章，生命记三章二十五节，难道摩西都是就是这样子吗？不吭气的吗？我们来看看第三章，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所以摩西有没有跟神求？有，摩西也是人啊，他带着他出过红海，在旷野40年了、啊。他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怎么讲？因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允许我，对我说什么？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所以你看神啊，他有没有他的主权？他回答的是什么？就跟他讲，不要再讲了，罢了，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那这神就是这样子，罢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你且上比斯加山去，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但是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中。”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要所观看之地。所以，
哈，可是在这里的摩西，他讲说因您的缘故，可是他应该好像还是看到别人的错，
他还是看到别人错。OK， 所以你再翻回来这个民数记哈，民数记第三二十七章第十五节哈，民数记第二十七章十五节。我们回来看民数记第二十七章，他说摩西对耶和华说怎么讲？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怎么讲？耶和华他们的会众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可见在这时候，摩西听了神耶和华跟他说这句话以后，他不再顾自己有没有进入迦南美地，他关心的是谁？啊，关心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羊没有牧人。 所以羊群没有牧人哈，他关心的是一件事情哈，神的什么？要进迦南美地是神的什么？应许，这个应许他关心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所以神跟他讲说你要指派接替你的人是什么？约书亚。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的话，他的羊就没有什么，神的羊就没有什么，没有牧人了，没有牧人了。 OK，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说不管从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都一直在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一带进这个教会，对不对？那我们刚才 也讲说女人，对不对？他去跟神要这个产业，对不对？啊，也是在讲生命的什么传递，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就不会看不懂了，因为接下来他跟我们说摩西神要带他走的时候，他要重视的是什么？羊没有什么，羊没有牧人。所以一个教会哈，一个教会不能没有牧人，因为牧人要把生命哈在教会里面传递下去，在羊的生命，他要带羊进入神的应许。一个牧人是要带这些羊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哈，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告诉他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哈，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你将他带来按走在他身上 ，OK，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会众都要听从他的，因为摩西。神跟他讲说你不能进去，你差不多要死了，所以他当时是120岁，对不对？他差不多要死了，神跟他讲说你等一下就要死，你不能进去。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百姓，你的心中觉得怎么样？这个摩西已经带领你40年了，在旷野就要进去了，到最后一个门槛上面，神要把他带走了，你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讲？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权柄的转移啊，权柄啊，authority 的转移啊，因为他要走了，这个权柄的转移哈，对以色列百姓讲起来，你会不会心慌？你会心慌啊，因为这个 leader 就要走了，你会心慌啊，啊！但是这个权柄的转移哈，除了你会心慌，你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讲？啊？你会替他打抱不平，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走了。好，那我们现在想说，他要选下一个 leader。选下一个 leader， 对不对？那以色列人这时候是可以看到说，他们不再 complain 了。如果是我们的话呢，哦，要选下一个 leader 哈，你也要参与意见，我也要参与意见，因为你除了心慌以外哈，以色列百姓哈，说实在，你看他以前啊，没有水喝，没有饼吃，这些，他都已经这么样子了，还悖逆，还去什么 challenge 他的 authority， 对不对？ challenge 他的权柄。这时候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摩西要走了，他难道他不会挑战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哈，他心里说实在哈，很担心呐哈，因为他要走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属灵权柄的转移哈，是在什么？在哪里？在神的手中。所以这边通通没有记载以色列的百姓有任何的反抗。他说他让他站在什么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嘱咐他，又要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OK， 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他的。21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着乌灵，乌灵你知道吗？哈，乌灵跟土民我们在查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看过，对不对？是大祭司胸前的那个牌子，乌灵跟土民哈，他用乌灵跟土民来决断说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好，他就说以利亚撒要凭着乌灵来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行以利亚撒的命令。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和全会众的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说这是照耶和华所说的话。你看看啊，这时候他选了谁？我们知道他选了约书亚，对不对？还要说什么？他这句话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啊，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啊，你注意看哈，这时候是整个神的历史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哈。在这个之前啊，你看哈，在这个之前哈，摩西怎么跟神说话？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所以摩西做事情哈，他是什么？他 get the decision from 那个 assignment from God 是跟神面对面，然后这个是 assignment 对不对？那他的 execution 呢也是他在做，意思是说从神那边得到该怎么做也是他去得，然后开始怎么去执行也是他，对不对？好，那等到约书亚的时代呢，两个人了，有没有看到神从一个人变两个人了？就是神把这个祭司以利亚撒，他有他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说来决定神的吩咐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是神的 assignment。 那谁是 execution？ 约书亚。 OK， 意思是告诉我们，就好像你们公司里面谁做决定，好像 CEO 不是 chairman 做决定，那 CEO 是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他执行哈。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哈，一直到后来哈，通通是这个样子。当然中间有一些例外，比方说大卫啊，他又是从神那边领受，他又可以做 execution 的事情。好，所以到后来你看，就有开始有士师，有列王，有什么什么，好，有先知，啊，有祭司，就一个一个分开了。否则的话，以前在摩西的时代是什么？包揽，通通揽，全部是他的。啊，摩西又是跟神面对面，又跟神很亲近，然后带领百姓的时候，又是他起头走在前面。对不对？但是到这个时候，约书亚跟以利亚撒，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就是说执行命令的是约书亚，然后跟神之求问神的是什么？是这个大祭司。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时候就好像这是什么？这是大祭司啊，这是什么？这是领袖。OK， 好。就好像对不起哈，我是讲说有可能了哈，就好像这在教会里面哈，大祭司就好像什么啊，就好像牧师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领袖去 execution 就好像你执事会的啦，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主席之类的。我是用这样子来，有可能啦，但是也不要一定要这样子来分啦哈。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说，好，当然我们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啊哈，那你去执行也是你自己去执行，神也直接跟你讲，也直接叫你做了哈，啊，听懂我意思哈。所以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利亚撒跟约书亚是两个人分开的啊。那我刚刚讲说，以色列人要选 leader 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参与意见？如果照理说哈，人都会参与意见的，所以人要是参与意见的时候，到后来会怎么样？以前是什么？大家起哄嘛。现在呢，人如果参与意见的话，人要什么？要投票嘛，要表决嘛，所以我们说那个投票表决叫做什么啊？民主啦，对不对？那神用这样子的方法，这个叫什么？神主啦。 OK 神主主权啦。 OK 神的主权啦。好，我只是把它换过来了。 OK 把它换过来，所以你看他们有没有投票？没有投票，就是两个人，当时的祭司还有当时的那约书亚。我们很清楚哈，前面他在这个亚玛利人打仗，摩西在上面，他在下面，对不对？还有这个十二个探子当中，对不对？好，他也亲自参与，他也知道哈，哎，这些通通知道，所以他是什么最佳人选。但是当时哈，神还是着重于这个祭司这个系列，因为祭司是神所什么当时的预备一个预表，所以在会幕里面献祭，神没有说兴起这些人哈，摩西啦、以利亚，然后这些人就跟着后面的，好像在，怎么讲？那祭司就没什么用啊，所以他还是一样，再一次告诉大家说，祭司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会幕的前面哈。所以约书亚不是祭司哈，约书亚没有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只有那个以利亚撒。我说当时啦。啊，当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啊，很清楚的看到，所以以色列的老百姓不再什么，不再这个反抗，啊，不再反抗，他们可以很清楚的接受了神，啊，所以啊，整个权力的转移啊，哈，从摩西转到约书亚，可以完完全全知道这是神的主权哈，神的主权哈，OK，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在这个之前哈，在摩西的时代哈，啊，摩西是好像 execution 对不对？那时候的大祭司是谁？啊， 亚伦，对不对？在摩西的时代，大祭司亚伦，但是亚伦在当时有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因为全部都包在什么？摩西的身上。所以在摩西的世代当中，亚伦没有什么作用。但是等到约书亚的时代的时候，神开始，好，因为在摩西的时代的时候，摩西是神所选召的，在约书亚的时候，是神叫他去案例的。但是摩西一开始，亚伦才跟着进来的，记不记得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的，一开始通通是摩西嘛，到后来在建立会幕以后，他才从立位人选，然后才告诉亚伦，记不记得我们讲到，所以亚伦是中间进来的，但是他要 confirm 他的 assure 他的这个 position as a 大祭司，所以以利亚撒是他的儿子，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要做他大祭司该做的，所以他就用这些事情来表达。OK，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其实再回到我们生命上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哈，虽然你是男的，哈，但是当你信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哈，你就在基督的面前，你好像是女人一样。所以我们都要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常常我在跟人家讲说，我们男的很难想象说你要嫁给基督当心腹。你说我是娶我太太，怎么会变成嫁的呢？所以我还是强调一点，你要嫁给基督当心腹。我们男人在基督的面前，唯有他刚强，我们是软弱的。好，那你看，在这个之前还有另外一种女儿啊，我顺便跟你们分享，你记不记得，她这个是西罗非哈的女儿，因为她爸爸没有儿子，所以她一心一意要把他爸爸的名字留在家族宗谱的上面，对不对？所以他能够生命的延续，对不对？在这个之前哈，也是有一对女儿啊，他们也是跟着他爸爸逃到山里面去了。他也是看见很再也不会有人到这个深山里面来了。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把它延续下去？是谁？罗德。所以罗德有一对女儿啊，西罗非哈有五个女儿，西罗非哈五个女儿所做的事情跟罗德两个女儿所做的事情，所以罗德的两个女儿跟他的爸爸行淫乱伦，所以产生才会有摩押人跟亚门人，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好，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今天你要选择是选择西罗非哈五个女儿的这种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求让我的名字永远在这个生命册上面，还是不，就是说你的生命可以传承下去，可以延续下去，你在教会，你在你的家庭，你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或者是你要像罗德这样子 OK 好，哦，我们要延续我们生命，照着自己的方法，照着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突然间想到这些女儿为什么会做这些事，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哦，还有一些女儿啊，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什么罗德的女儿啊，我突然间想到罗德的女儿，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罗德的女儿让我们看见哈，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还有那些淫乱的灵在我们的身上。